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7月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采取有力行动；在狱中被确诊晚期肝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情恶化，暂停所有中西医药治疗；中国和印度陷入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边界对峙；美国解除对卡塔尔航空公司乘客携带手提电脑的禁令。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朝鲜试射弹道导弹之后的国际的反应。美国星期三对联合国安理会说，美国准备采取军事手段来对付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构成的威胁，但是最好还是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来解决这场危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说，美国做好了保卫自己和盟国的准备。他说，我们强大的军力是我们的能力之一。美国在韩国有28500名驻军，在日本也有大约50000驻军。黑利星期三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我们在必要时会使用这些力量，但是最好不必走到这个方向。朝鲜首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引起广泛的谴责，也立即触发了一场外交危机。据信，北美部分地区处于平壤星期二试射的这枚多级导弹的射程之内。美国军事官员说，朝鲜导弹试射引起关注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总体来说，对美国及其盟国，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威胁还是有限的。黑利说，美国马上就要提出对朝鲜进行新的制裁。他还说，一项新的决议草案将在今后几天里交给安理会成员国酝酿。这项决议将根据朝鲜的升级行动，相应的提高反应强度。美国官员暗示，考虑中的新制裁措施包括限制流向朝鲜军队和武器项目的石油和其他能源供应，进一步控制通往朝鲜的空中和海上运输，对于金正恩政权的一些高级官员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们对于朝鲜无视停止其核武器发展项目的国际要求负有责任。美中两国在对朝鲜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上仍然分歧很大。北京对于美国对朝鲜的下一步行动做出如何反应，是美国的努力能否成功的关键。黑利大使说，有些国家允许甚至鼓励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去和朝鲜进行贸易，这些国家同时还想继续保持和美国的贸易协议，这是不可能的。这番话显然指的是中国。黑利还警告说，当一些国家不认真对待国际安全威胁时，川普政府愿意运用贸易方面的巨大能力。中国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据中国在4月份公布的统计数字，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增加了 37.4%。 中国在2月份宣布，根据联合国的制裁决定，一直到今年年底停止从朝鲜进口煤炭。煤是朝鲜最大宗的出口物资，中国的禁煤令会使朝鲜损失数亿美元的收入。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刘杰一说，朝鲜的导弹试射是不可接受的，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决议， 但是他没有说北京是否会支持实施新的制裁，而且反对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半岛的危机。中国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呼吁平壤冻结武器项目，美国和韩国也冻结一年一度的联合军演。美国拒绝了这一建议。美国军事官员说，朝鲜首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引起全球的关注。他们还警告说，解决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机会稍纵即逝。那么另一方面呢，就在7月4号美国独立日的这一天，朝鲜宣布成功的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并称他们这枚导弹可以击中世界的任何地方。不过美国情报分析人员说，虽然最近几年朝鲜的核与导能力、导弹能力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要击中美国本土，朝鲜仍然需要克服技术上的不足。尽管如此，情报界认为朝鲜仍然对美国构成巨大的威胁。下面是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国家电视台宣布，朝鲜7月4日试射的导弹飞行了39分钟，达到2800公里的高度。美国、韩国和日本军方在试验结束之后给出了大致的数字，这是朝鲜试射导弹以来所能达到的最高的高度。美韩军方都认为朝鲜此次发射的是中程导弹，因为洲际导弹的射程通常是超过5500公里。美国媒体报道说，平壤在美国国庆日期间进行试射，似乎是为了追求最大的政治效果。7月2日，美国总统川普刚刚与日本和中国领导人通电话，商讨如何应对朝鲜的威胁。朝鲜最近几年在核与导弹技术上取得了相当的进步。2017年，朝鲜在导弹项目上更是取得了飞速的进展。自今年2月以来，朝鲜共进行了11次导弹测试，并发射了17枚导弹。尽管如此，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负责东亚情报的斯考特·布瑞说，朝鲜的导弹要击中美国本土，还需要克服很多的技术难题。
We've seen repeated test failures with longer range systems, such as the Musudan, and have yet to see North Korea attempt to flight test an intercontinental range ballistic missile.
在更远程系统测试上，我们看到了他们屡次失败。另外，他们还没有试射洲际导弹。要击中美国本土，他们需要发射更重的导弹。重返大气层的载具也必须有能力承受重返大气时的压力，这些都是工程方面的难题。
不过他又说，朝鲜的短程导弹和潜水艇导弹试验的成功显示，如果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技术，并经过多次的测试，朝鲜可能会突破他们实际上的不足和其他的障碍，对亚洲产生威胁，最终研制出击中美国本土的导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迈克尔·海登的话说，以现在的发展速度，如果不受限制，那么平壤可能会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结束之前研发出可以打击到美国西雅图的导弹。朝鲜观察人士认为，到目前为止，朝鲜应该还没有研发出可以袭击亚洲之外的导弹的能力。不过他们也指出，朝鲜目前拥有的打击能力足够击中日本和韩国。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负责东亚情报的布瑞说，朝鲜的终极目标是击中美国本土，所以朝鲜目前是不会放弃核与导弹试验的。
We believe North Korea's strategic objective is the development of a credible nuclear deterrent. Kim Jong-un is committed to development of a long-range nuclear armed missile capable of posing a direct threat to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我们相信朝鲜的最终战略目标是研发出可靠的核威慑能力。金正恩致力于研发可以对美国本土构成直接威胁的远程核武器导弹，加上他们目前的能力，可以威胁整个地区。
他还说，金正恩把拥有核武器当作自己政权存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及应对外在威胁的威慑力所在。他说，金正恩认为一旦他研制出这样的核武器，他就可以影响美国的决策，并威胁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甚至可以迫使美国将美军撤离朝鲜半岛。上个星期五，也就是6月30日，川普在与到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美国对朝鲜的战略耐心已经结束。另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6月28号也公开表示，美国为朝鲜问题做出了各种预案，其中包括做出军事上的反应。 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军事打击不是选项，因为这会把韩国和日本置于朝鲜的直接威胁之下。另有专家建议美国应该立刻与朝鲜展开对话，但是鉴于金正恩把研发核武器当作筹码，有人质疑外交手段的可行性。还有专家说，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对朝鲜进一步实施经济制裁，加大压力，同时提高导弹的防御能力。在朝鲜宣布成功试射导弹之后，川普总统星期二在推特上发文说，朝鲜又发射了一枚导弹，这家伙这辈子找不到别的事情做吗？难以相信韩国和日本还能够忍受多久，或许中国会对朝鲜使出大动作，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胡闹。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平壤宣布首次试射能够打到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引发了美国国会议员的强烈关注。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呼吁川普总统增加对朝鲜和中国的压力。那么有关详情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我认为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没有像西方社会认为的那么大。
嗯，
就是说不，西方社会一直认为是中国对朝鲜拥有强大的影响力，除了有军事上的一种准同盟关系之外，它在经济上面，朝鲜在经济上面对中国也有很大的依赖。所以如果中国在军事上面或者说在经济方面采取严厉的制裁的话呢，朝鲜就能够受理它的行为。而实际上这种逻辑呢，或者这样的推断呢，实际上是不太正确的。就朝鲜所需要的一种安全保证，或者和平条约以及国际社会对它安全的保证呢，都不是中国能够赋予它的。他希望跟美国那个关系正常化，希望跟美国签订那个和平条约，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给他一种安全保证。这个我们一直中国在强调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所以我们在强调双方要相向而行，就是既要考虑到朝鲜的这种行为对当地的东北亚的地区局势造成的威胁，也要了解它的这种威胁的来源，它的动机是什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杨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刘晓波的情况。根据星期四最新消息，在狱中被确诊肝癌晚期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家属透露，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的刘晓波星期三病情恶化，肝功能变差，承受不了治疗，已停用所有中西医抗癌药。刘晓波的好友作家野渡表示，医生已经要求家属24小时静候，或将失去小波。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7月6号下午表示，刘晓波标靶治疗原定星期五结束，但由于出现呕吐、腹泻、肾脏异常、腹积水仍增多等副作用，专家会诊后决定暂停标靶治疗和中药药物观察几天。家属表示，如果专家要暂停所有药物，估计也不会使用 PD-1 抑制剂免疫疗法，而免疫疗法要等到美德专家到达之后才会进行。家属表示不知美德专家的到达日期。美国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星期四在推特上透露，美国政府一方面等待中国官方正式确认专家可以赴华，同时正准备有关团队，时间紧迫。此外，网络上星期四再一次出现了刘晓波和刘霞的照片，两人侧身相拥对视，表情轻松，而刘晓波本人则几乎是行销鼓励，令人唏嘘。目前还不清楚照片拍摄的时间。 另一方面，在二十国集团峰会7月7号至8号在德国汉堡举行前夕，一直关注中国大陆人权民主的香港支联会星期一发布紧急声明，呼吁国际社会游说各国政府促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释放刘晓波出国治病，容许亲友自由前往探望，并希望各国驻京大使馆人员前往探望刘晓波，了解治疗进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在7月3日的声明中，还敦促海内外人士参与并广传紧急呼吁还刘晓波彻底自由的联署，表达全球关注，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解除刘霞软禁，让刘晓波能在家人陪同下出国治病，自由与家人共处和与外界正常联系，并彻查其病因，交代有否故意拖延病情的情况。支联会表示，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2009年被重判11年的刘晓波近期被确诊末期肝癌，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日前网上传出刘霞哭诉不能动手术，不能放疗，不能化疗，同时刘晓波家人也传出消息指癌细胞已经转移，正接受标靶治疗，而刘晓波本人也希望在家人陪同下出国治病。支联会强调，各种有关刘晓波的消息令人更加忧心。支联会秘书、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 G20 峰会是一个关键的机会，与会国家领导人可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施加压力，敦促习近平以人道主义让刘晓波出国治疗。他说，
我们紧急呼吁的背景就是 G20 就在德国汉堡那里举行，习近平出席 G20 变成就是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机会，如果国国领袖可以一把声音马上要求他释放刘晓波和刘霞的话，我相信这个是对中国来讲是最大的压力。中共一直都是头很硬，但是他们要面子，如果他们越早释放的话，他的面子越可以挽回，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几天是很关键。
此外，支联会星期二表示，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秘书李卓人、常委麦海华以及前立法会议员、民主党主席刘慧卿等会见了欧盟、美国、加拿大驻港总领事以及德国和法国驻港领事，敦促各国元首在 G20 会议期间促请习近平基于人道理由允许刘晓波在家人陪同下出国就医。李卓人表示，他们希望各国驻港总领事能将支联会的紧急呼吁反馈给本国政府，敦促中国政府尽快让刘晓波出国治疗。他说，
我们支联会那方面已经建了差4国的领事在香港的，差五再建第5个。我们和这个总领事说，要求他们将我们的要求转达给他们的政府。我们相信现在是有个压力，但是大家要找紧这几天的时间去做多一点。
刘晓波罹患肝癌末期的消息令海内外极为震惊。一群2008年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签署人6月27日中午发起紧急呼吁还刘晓波彻底自由的公开联署，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恢复他和妻子刘霞与外界的正常联系，并保障刘晓波自由选择就医方式及地点的权利。联署还要求如实公布刘晓波狱中身体健康记录，彻查导致刘晓波健康状况恶化的病因，追究导致错过医治最佳时机的相关人员责任。联署到6月29日晚11点就获得近1500人和六大团体的响应，目前已有近1900人签名联署。另外，支联会以及香港教协会和政委会等团体 从6月29日开始收集香港市民给刘晓波的慰问卡，在收集到1000张晓波我们与你在一起的明信片后，7月5日中午将前往中环邮政总局寄出。现年61岁的意见作家刘晓波曾因参与八九民运而坐牢，2008年又因发起有关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联署而被捕，0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至今。刘晓波2010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但却因遭中国监禁无法出席颁奖典礼。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将在星期五的汉堡峰会上就气候和贸易问题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论，但是呢，在反恐和中国钢铁倾销问题上，他们可能会携起手来。下面是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露斯发来的报道。
德国汉堡的警察加紧巡逻，抗议者在街道上支起了帐篷。没有人会对这个周末在汉堡举行的会议进展顺利抱有希望。默克尔保证要努力使会议达成共识，并不期望在他与美国行政当局的关系方面会出现奇迹。
我认为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但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存在着高度的分歧，所以我不愿意对峰会进行预测，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最后会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的立场。相互之间就各种国际外交问题进行磋商，这本身是有意义的，也是诚实的。
川普总统说，他有大胆的计划，准备大幅度修改关税，或者为钢铁进口设定限额。这是川普为保护美国产业发出的最新警告，也可能是最严厉的警告。这也是川普美国优先战略的一部分。二十国集团的伙伴们对此深感紧张。
他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牌撒向天空，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批评气候变化，原因是他实际上要搞点零基政策。我认为到最后他或许会希望得到一种某种具有双赢意义的自由贸易，但是他不断的揭露或许是中国之类的国家的某些虚伪性。这些国家只是在喋喋不休地谈论开放，但总是不兑现，所以这次峰会上大国之间肯定会发生某种实质性的冲突。
川普惊世骇俗的言论已经收到了一些效果。川普曾经警告说，如果北约盟国不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防御费用，他就不会支持北约，而北约的成员国便承诺要增加给北约的捐款。川普说，他准备撕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美国与墨西哥已经就糖出口达成了协定。这位美国领导人的目标现在是中国。发达国家普遍指责中国廉价的钢铁出口，不仅使美国失去了很多就业，英国、德国等二十国集团都深受此害。气候问题对于一些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来说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分析人士说，廉价中国钢铁进口的威胁需要优先对待。
Many of the G20 members are experiencing exactly the same kinds of economic forces.
二十国集团的许多成员国都经历过与美国现在面临的同样的种种经济力量和经济制约。比如在英国，塔尔伯特港和雷德卡市的钢铁厂都因为中国钢铁行业的过剩产能而倒闭。这同美国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正在经历的没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争取扶持的一个机会。
如果与会领导人找到了共同的立场，这将与汉堡街头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这个星期开始以来，汉堡街头的抗议活动就一直没有断过。雷露斯，美国之音，伦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美国之音记者阿尔加拉星期三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发来报道说，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武装支持者将全国代表大会的所有代表扣为人质。委内瑞拉全代会在马杜罗总统的政治反对派控制之下。全代会的112名代表外加美国之音等媒体记者和另外一些人全部遭到扣押。美国之音记者阿尔加拉电话连线时说，他们不让我们出去，想出去就等于是自杀。人质可以听到枪手在全代会大楼外高喊，全代会一定会垮台。早些时候，马杜罗总统的支持者冲击全代会议事厅，占领了那里。人们听到枪响和爆炸声，还看到救护车拉走大约15名伤员，其中一些是全代会代表，他们脸上流着血，浸湿了衬衣。阿尔加拉说，这些武装人员后来撤出了全代会大楼，但是把大楼包围起来。委内瑞拉国民警卫队在附近巡逻，但是没有采取行动，驱散枪手，解救大楼里的人质。马杜拉的几十名武装支持者冲击全代会大楼时，代表们正在召开特别会议，纪念委内瑞拉独立日。双方发生冲撞，导致至少15人受伤。马杜罗的支持者曾坚决要求全代会代表全体辞职，但是阿尔加拉说，他们星期三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全代会主席博尔赫兹告诉美国之音说，全代会代表不会接受枪手的任何要求。参加委内瑞拉独立日游行的马杜罗总统说，他跟全代会大楼发生的离奇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武装警察说，为防止重大网络袭击的再次发生，他们对一家软件公司发动了突袭。乌克兰最常用的税务和会计软件都是由这家公司提供的。全副武装的警察星期二从基辅这家名叫我的电子文件的软件公司的主要办公地点拿走了电脑服务器。公司雇员平静地站在那里，眼看着手持攻击性武器、身穿迷彩服的警察将电脑设备拉走。警方一位发言人星期三说，我们防止了第二波病毒的发散。他补充说，调查人员已经在这些服务器上发现了有俄罗斯插手的证据，但是没有具体加以说明。乌克兰把不久前那次网络攻击归咎于俄罗斯，但是俄罗斯矢口否认。据信，100多万个电脑系统都安装了这家公司的软件。该公司否认于6月27号开始让乌克兰等十几个国家的政府和企业电脑系统陷入瘫痪的病毒有关，但是该公司星期三承认他们的服务器受到了黑客的后门袭击，这就是病毒的来源。6月底发生的网络攻击估计给受害系统造成数百万美元的损失，一些受害者至今无法恢复自己的数据，那次袭击的动机目前还不清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印关系。因为中国在喜马拉雅山这个山区呢东部修筑公路，而在印度和中国引发了紧张对峙，使这两个亚洲巨邻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分析人士说，这是两国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边境对峙。下面是帕斯里恰发自新德里的报道。
双方都呼吁对方后退，中国希望印度从目前为纠纷核心的高原地带撤军，而印度则对中国的筑路工程深表关注。新德里认为这将严重改变现状，对印度的安全造成深远影响。纠纷爆发地点是都克兰高原，中国称洞朗地区，这是印度东北部的锡金邦、不丹和中国的汇集处。北京和印度的密切盟友不丹都声称对这一地区拥有主权。 这处高原虽然不属于印度，但是对新德里来说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中国如果控制了这处地区，就很容易派兵进入印度的一段狭窄领土。这道走廊有鸡脖子之称，是印度东北边缘地区通往本国其他地区的咽喉。在这处边缘的喜马拉雅山高原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各方报道不一。中国指责印度军队阻碍中方在当地修筑公路。印度外交部的一份声明说，印方人员走进中方建筑人员，敦促他们不要改变现状。不丹也要求中国停止筑路工程，不丹说这违反了双方的协议。不丹历来与新德里保持亲密关系，与北京则没有外交关系。对峙没有减缓的迹象，印度和中国都已经向当地增兵。中国驻印度大使罗兆辉警告说，中国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他把化解局势的负担交给了印度方面。罗兆辉星期二说，印度必须无条件撤军。他说，目前形势严峻，我深感担忧。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的前中国事务专家雅贾德瓦拉纳德说，
As far as China's concerned, they are actually,
就中国而言，他们实际上是放话说他们坚决不走，而印度也不会撤回对不丹的支持。
最近几天来，有关这场纠纷的言辞变得越来越尖锐。中国外交部说，修筑公路是在中国自己的领土上的主权行为，印度在这一地段并没有主权要求，印方的干预毫无道理。印度上星期发表声明说，中国修筑公路的行为违反了2012年的一项协议。印度和中国在有争议的边界发生摩擦并非罕见，但是过去一直都得到了外交解决。不过这一次，分析人士说，人们看不出有明显的缓和局势的努力，双方的言辞都变得越来越激烈。上星期，中国军方发言人提醒印度不要忘记在1962年的短暂战争中败给了中国。随后，印度国防部长阿伦·贾伊特利说，2017年的印度已非1962年的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中国研究教授艾雷加说，
口水战并没有停下来，它自成势头，不断加剧。这种对骂有种内在的升级可能。
这次纠纷发生在两国关系不断恶化之际。今年早些时候，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了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恰尔邦，遭到中国强烈反对。印度拒绝加入中国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计划，这也引起中国的不快。印度说，一带一路忽视了印方在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核心关注。本星期晚些时候，世界主要领导人将聚首德国参加 G20 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都将与会。美国之音帕斯里恰新德里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再次向外界展示两国将携手对抗美国和西方。俄罗斯还呼吁中国进一步对俄罗斯媒体敞开大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与俄罗斯反对美国在亚洲以及在欧洲地区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后还强调，两国反对太空军事化，双方将更进一步加强在军事和军火交易领域的合作，并将在朝鲜问题上相互支持。莫斯科的许多政治分析人士把这次习近平访俄看成是双方在即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前协调立场。远东研究所所长卢贾宁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习近平与普京这次是针对美国统一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将同美国对抗。不过两国必须彼此协调，避免单独一对一地面对美国。政治学者萨林说，俄罗斯目前遭受西方制裁，而中国在亚太地区现在同样离不开莫斯科的帮助。萨林说，中国在亚太地区需要有一个政治军事盟友，因为中国认为美国在遏制它， 就如同过去对待苏联那样，但绝大多数亚太和中国的周边国家都担心中国的野心和害怕中国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的作用和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关键，没有俄罗斯的支持，中国难有作为。萨林说，在中美两国亚太博弈的背景下，俄罗斯的分量虽然不如中美两国，但如果缺少俄罗斯这张牌，中国和美国都无法单独主宰亚太地区。习近平访俄成为许多俄罗斯媒体报道的头条新闻。萨林说，在经济领域，双方虽然没有太大的突破，但两国媒体都把普京和习近平会晤渲染成为一次历史性的事件。两国这次还特别强调重视宣传的作用，认为媒体的力量如同许多政治和军事手段一样重要，能够左右世界民意，影响国际局势。两国媒体的120多名主管、克里姆林宫和中共负责媒体宣传的领导人、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等参加了习近平访俄时举办的两国媒体论坛活动。负责媒体宣传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格罗莫夫说，俄罗斯媒体仍然对民众拥有巨大影响。他说，俄罗斯与中国媒体正在组建新的国际信息秩序。中共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说，在大事件上，两国媒体应该合作讲述自己的观点，影响世界民意，特别是在报道关键的国际大事时，两国媒体应该彼此协调。负责对外宣传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编西蒙尼扬说，俄中两国都很难单独对抗西方媒体，因此两国应该彼此帮助支持，共同抵制西方话语霸权。他说，中国领导人曾访问过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称赞他是中国媒体的榜样，因此俄罗斯可以向中国传授有关的经验，帮助中国培训媒体人才，甚至可以向中国媒体免费提供相关的报道资料。西蒙尼扬说，俄罗斯的许多媒体报道和节目仅在中国的酒店播出，专门提供给外国人看，但是在俄罗斯，人们却能随时看到中国媒体的报道。如果两国真的彼此互信，中国就应该向俄罗斯媒体更多开放，让俄罗斯媒体能够直接面向中国普通民众。中国一直被称为世界上新闻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普京执政下的俄罗斯几乎把自由媒体都赶尽杀绝，专制国家媒体合作共同挑战普世价值，无疑将对文明世界构成威胁。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当时纳粹媒体的一名主编因为极力宣扬法西斯主义，成为被判刑处死的唯一一名媒体工作者。他说，俄罗斯媒体对待邻国的许多做法，甚至成为克里姆林宫侵略邻国、对乌克兰发动混合战争的工具，其实都有前车之鉴。法国总统马克龙不久前直接把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新闻传媒称为散布谎言和诽谤的工具。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许多俄罗斯外宣媒体干涉大选以及散布假新闻等行为，不过俄罗斯媒体领导人却指责西方媒体制造假新闻，甚至呼吁同中国合作应对。包括官媒在内的俄罗斯媒体目前并不回避中国的六四事件、香港市民争取民主的示威游行，以及有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病情报道，但对郭文贵爆料事件鸦雀无声。习近平访俄期间，两国媒体还签署了10多个合作协议，许多俄罗斯官媒进一步向中国地方扩展影响，两国还将更多互派记者互访对方。两国这次还确定将从2019年12月20日起，俄罗斯将利用东线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对中国供气。中国投入巨资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也将在今年年底投产。俄罗斯还将为中国兴建江苏田湾核电站的第7号和第8号机组。俄罗斯还将帮助中国发展冰球运动，两国签署相关的协议。俄罗斯冰球协会副会长 罗滕贝格曾与普京几十年前共同练习柔道和搏击，被认为是同普京关系最为密切的财阀，而其他的几名普京亲信财阀也都参与了克里姆林宫接待习近平的访问活动。分析人士说，普京小圈子内的几名财阀参与的中俄几大合作项目目前正在实施，但是其他的项目停滞不前，引起无法获得经济实惠的部分俄罗斯权贵阶层的不满。普京在授勋习近平时强调，习近平在两国关系中一些关键问题上亲自拍板。习近平说，他将非常珍重并会保存好普京授予他的俄罗斯最高荣誉圣安德烈勋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继续关注我们这个香港问题。刚刚以君临天下之姿访香港，出席纪念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并发表措辞讲话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马不停蹄地访问了俄罗斯，并从那里前往德国，出席星期五在汉堡召开的2天的20国集团峰会。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远隔重洋之外，旅居美国的中国知名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将先他一步抵达德国。作为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的魏京生将和欧洲多个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团体及个人一道，为抗议习近平到访做准备。
对民运组织来说，这是一个传统的抗议。
正准备从华盛顿启程前往德国的魏京生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从1999年开始，每当有中国领导人出访，海外的民运人士都会组织起来，
就是抗议这些独裁者，顺便就是要求释放政治犯。这回可能刘晓波是一个重点的要求释放，因为他病得已经很重了嘛。
谈到1999年抗议江泽民出访欧亚非六国，魏京生依然兴致昂扬。
我们从英国一直跟到法国，然后一直跟到里昂，在里昂的抗议是最精彩的，里昂的老百姓现在还记得这件事呢，他们已经把周围道路都封锁了，法国警察，
嗯，
我们翻墙越起，跟那游击队一样进去，有电视台，有当地议员陪着我们一块儿，然后呢，前面那个广场上也有我们的人，他们刚一下车，刚准备举行仪式，我们就拿大喇叭用中文和法语去喊话，哦，警察很紧张，把所有的警车警笛都响起来了，过一会儿他们觉得不对劲儿，警笛一停，我们接着喊，所以后来他们那欢迎仪式都没搞成。
那次事件后，议会通过一个决议，把那条街改叫魏京生街。不过，走过民主墙时代，见证了中国民主运动30多年风雨的魏京生说，尽管海外民运人士一直在努力，中国的政治环境越发恶化。
十几年以来呢，西方政府不断地对中国做让步，然后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地增长，所以现在其实国内的人权状况呢，甚至比十几年前江泽民时代还要差。这个网络封锁呀，各方面的这个抓人打人酷刑啊，真的是比那个江泽民时代还要严重的多。
魏京生说，民运组织的影响力远不及西方政府，所以这些年他们也一直向西方政府施压。这次到访德国，除了会在 G20 会场门口抗议外，也会召开记者会，邀请德国议员参加，希望他们能在人权问题上间接向习近平施压。参加这次 G20 峰会抗议活动的海外民运组织包括民主中国阵线、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独立中文笔会、内蒙古人民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组织。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维会秘书长多里坤告诉美国之音，预计至少40-50名生活在德国的维吾尔人将前往汉堡抗议。
东土耳其斯坦的人权状况越来越差，不是在主要在维族人的，还是那个西藏人的，那中国老百姓的，还蒙古的，在习近平上台以后的人权情况越来越差。
杜立坤说，我们抗议习近平的专制政策，我们呼吁让刘晓波到外国就医，我们要求释放伊利哈木等所有政治犯。 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二十国集团每年举行两次峰会，每次峰会都会吸引世界各地关注各种议题的抗议者到场示威。今年的示威者预计将达10万到15万人。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抵达德国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前呢，他在德国媒体上发表文章，谈到了中德关系。习近平在其文章内谈到了中德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合作，但是没有涉及到西方的普世价值、人权、民主和自由。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我们让海涛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习近平在德国媒体发表的文章及其相关的议题。
那么习近平的这篇文章是发表在德国的哪一个媒体上？然后具体的内容是讲了些什么？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一开始中国的新华社和外交部还有中国的一些主流媒体，他们都报道了说习近平在德国的主流媒体发表了这篇文章，也就是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什么是主流媒体呢？因为以前呢，中国的领导人到外国访问，在什么报纸上，华盛顿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什么，或者是金融时报，他们都会有个交代。这次呢，他们没有交代，只说笼统的说主流媒体。那么我一查，原来是德国的一家，就是不大不小的一家这个报纸，叫《世界报》。那习近平是在7月4号。就是他抵达这个德国的前一天，在德国这个世界报上发表这篇署名文章的。
嗯，那这个文章里有没有谈到西方国家常见的那些普世价值、人权啊、自由民主？
确切的讲，
欢迎继续收听。
习近平这篇文章他也不短了，因为他谈了很多，就是中德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就像你刚才所讲到的，还甚至还他谈到了中德之间的体育联系，足球。我们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先生他比较喜欢足球，还谈了足球，谈了中德双方的互相影响、互相合作、前景、远景，他谈了洋洋洒洒谈了很多，但是他唯一没有提到的就是这个。西方和很多西方的民主国家赖以生存和立国的基础就是人权、民主和自由这几个方面，他恰恰是没有提到。
那么这一家世界报有没有发表其他的和中国相关的这个文章？那么中国经济学家张文英有没有提到过这个德国呀以及自由方面的论题？
我很好奇，因为他发表这个世界这个报之上呢，我就去查了一下这个世界报。然后呢，在非常，他不是7月4号习近平发表这篇文章，然后在6月30号，就几天之前，该报的言论版上发表了一篇的，就是一个署名叫托马斯斯密特的先生的一篇文章。我一查，托马斯斯密特呢，正好是这个世界报的前总编，他在那个言论版上，他也大大的写了一大篇，其中他很多呢，就是谈到了这个中国人为什么表现这么这个粗鲁残暴。没有人权，他主要是提到了从这个刘晓波这个案例开始说起，说了很多，其中对中国的这个，他不是单纯的批评。
各位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由于一些技术问题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时候啊会突然出现中断，对此呢，我们向您表示呢十分抱歉。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国际新闻。卡塔尔航空公司星期四说，直飞美国的航班旅客又可以携带手提电脑等个人产品上飞机了。卡塔尔航空公司在声明中说，该航空公司及其中枢机场哈马德国际机场都已经满足了美国新的安全要求。美国政府3月份宣布禁止从中东和北非10个机场直飞美国的 航班乘客携带手提电脑和大件电子产品，担心恐怖分子会把炸弹藏匿在里边。美国国土安全部上星期又指出，这些航空公司需要采用先进的影像技术，通过 X 光和超声波对随身携带的电子产品进行排查，否则就要继续禁止乘客将电子产品带进机舱。卡塔尔航空公司是本周第四家宣布解除禁令的航空公司，总部设在阿布扎比的阿提哈德航空公司星期天率先宣布解禁，总部设在迪拜的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航空公司星期二也宣布已经满足了美国的要求。阿联酋航空公司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世界上国际客流量最多的迪拜国际机场已经启用了新的影像技术。阿联酋航空公司说，上个月飞往美国的客流量下降，并因此决定减少从迪拜飞往美国五大城市的航班数量。美国的禁令还针对从约旦、科威特、埃及、沙特阿拉伯和摩洛哥直飞美国的航班。这里是时事经纬。美国和台湾启动了一项新的多国人道救灾研讨培训活动，双方官员说，主办这项互动彰显了台湾有能力也愿意为国际事务做出积极努力。美国和台湾政府共同主办的人道救援和灾难防救国际研习营7月5号在台湾开营，参与国家还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6个国家。这是美国和台湾在2015年设立的美台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下首次共同主办人道救灾研讨和培训活动。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在开幕致辞中说，台湾不仅具备人道救灾的丰富经验和应对能力，还乐于帮助他国救灾，因此美国决定跟台湾共同主办国际救灾研习班。梅建华说，由于台湾在这方面的强大实力，美国和台湾跟在座各位联手强化随时随地应对灾难的能力，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事情。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由于技术原因呢，我们现在在播出这个期间呢，出现了一些个技术故障，请各位听众原谅。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在凡尔赛的一次重要演讲中表示，欧盟由于官僚主义已经迷失了方向，需要新一代领导人让欧盟重振旗鼓。马克龙还要求对法国政府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希望缩减三分之一。马克龙是在法国17至18世纪的君主路易14国王的凡尔赛皇宫举行的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的。法国议会两院的联席会议在法国是很少见的。马克龙总统的反对派将此视为他试图巩固手中权力之举。来自及左翼政党不屈法国的议员们抵制了这次活动。阿莱克西·科尔比埃尔是不屈法国党的议员，他说，他们邀请我们今天去凡尔赛宫参加这个昂贵的仪式，这是无用和强加于人的大议会的一部分，我对此说不，我没有去。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希望改革以恢复法国的尊严。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我完全相信通过他们最新的选择，我们的人民正在要求我们走一条截然不同的新路。现年39岁的这位领导人希望将法国议员人数削减三分之一，他还要求在欧盟内部简化官僚主义流程。马克龙说，今天官僚主义蔓延以及因此产生的不断增长的疑惑削弱了欧洲的建设，我们应当准备看到并指出这一点。我坚定地相信欧洲，但是也发现这种怀疑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我们退后一步，不再被这些议事日程、时间表和复杂的技术细节所支配。马克龙所在的政党的议会议员赞扬他的说法。激进运动党议员贝尔热说，这是这位法国总统发表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演说，对我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但是一些议员反对这位总统的风格。法国中间派参议员德塞利说，他的演说让我有些不快，他来到这里教我们必须做什么，应该怎么去做，并追踪法律是如何实施的。那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在做这个工作。马克龙在总统大选中的对手勒庞批评他的演说含糊不清。他说，我们需要欢迎更多的难民，但也欢迎更少的难民。我们需要结束紧急状态，但同时又延长紧急状态。这些模棱两可的言辞更加令人担心。今年早些时候，马克龙在总统大选以及议会选举中获得大胜，给了他很大的授权。他说，如果他提出的改革在一年内在议会无法获得通过，他将举行全民公决。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本休息星期的休会，议员们纷纷返回所在州，但围绕着美国医疗保健未来出现的激烈政治动荡并没有平息。共和党内部呢，在有关取消和取代奥巴马医保法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他们的计划毫无进展。
今年独立庆祝活动，美国各地不少人抗议共和党人试图修改奥巴马医保法。共和党籍的参议员约翰·科宁说，不幸的是，这在政治上已经成为一个过于极端化的问题。共和党人坚持认为，目前的医疗法会造成灾难。选择很简单，我们要么就摆脱这个失败的法律，用真正的改革取而代之，要么呢，就用奥巴马的医保法让它继续下去，还会有数百万人继续受到伤害。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人